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发射导弹重演挑衅历史，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同叙利亚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灭绝罪。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再度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指出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不单止未能够实现他既定目标，还有可能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此外，在台湾新政府即将上任之前，中国和台湾前非洲邦交国冈比亚恢复邦交。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员迪斯安认为，北京正在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必须有相应的对策，不能够允许台海现状由北京来到定义。他说
Beijing trying to define the status quo. Beijing trying to define、
他说已经看到北京正在试图改变现状，北京试图为美国和台湾定义游戏规则，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认识到这个情况正在发生，而不是被动去接受它。美国必须想出一个策略，想出自己的定义，美国必须赶快做这件事。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北韩又再以一种熟悉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新制裁的藐视。国际社会因北韩实施第四次的核试验，以及是发射另外一枚的远程火箭，对北韩进行新一轮的严厉制裁。平壤在星期五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挑衅，在当日早上从东海岸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目标是800公里之外的海域。这两枚劳动导弹的潜在射程可以到日本，其中一枚在发射后在中途爆炸。北韩在发射导弹之前是未有宣布禁航区，虽然国际公约要求应事先警示可能在发射区域内的船只。美国国务院表示，发射的导弹经过评估，既是未有对美国造成威胁，亦都是未有危及到美国和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导弹发射违反了联合国的多项决议，这些的决议禁止北韩发展核武器亦是弹道导弹。在导弹发射的前一日，联合国是刚刚宣布对金正恩政府进一步的单边制裁。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犯下了罪行，构成种族灭绝罪。
My purpose in appearing before you today is to assert that in my judgment Daesh is responsible for genocide.
克里表示，他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他坚信他所认为的伊斯兰国应该是为他们在所控制的地区的种族灭绝行径负责，包括针对雅兹迪教派、基督徒以及穆斯林什叶派。克里说，伊斯兰国实施种族灭绝是通过他们自我宣布他的意识形态和行动，包括他所说的、所相信的以及所做的。克里还说，伊斯兰国还犯下了危害人类罪以及种族清洗罪，以及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对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罪行。美国国会要求奥巴马政府在3月17号之前作出有关伊斯兰国针对宗教以及少数族裔的暴行性质的决定。克里的声明是满足到有关的要求，而一日之前克里还是讲出是决定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种族灭绝的声明意味着美国将会起诉任何在美国的伊斯兰国成员，但是美国是没有义务对在叙利亚或者是伊拉克的这个恐怖组织采取行动。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再度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指出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不单止未能够实现他们的既定目标，还有可能削弱俄罗斯在该个地区的地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对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表示，俄罗斯说进入叙利亚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但是这个并不是他们所做的。卡特还说，他们的干预延长了内战，撑起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且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是未有看到俄罗斯是否留有寻求外交途径向前发展的贡干。 普京星期一宣布从叙利亚撤出部分俄罗斯军队，他说俄罗斯的目标已经是实现。俄罗斯媒体之后就陆续发放了俄罗斯战机从叙利亚空军基地出发的视频。俄罗斯空军司令星期四表示，将会在两三日内撤出大部分在叙利亚的部队。而美国方面估计，俄罗斯在叙利亚有3000至6000名的官兵，而俄罗斯声称撤军之后将会继续留下是大约1000人。美国和菲律宾在3月18号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双边战略对话，其中是会涉及到美国帮助菲律宾军方加强海上安全以及是监侦能力。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以及是助理国防部长希尔将会率领美方代表团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加西亚以及是国防部负责法律与同战略问题的副部长巴提洛率领的代表团在国务院举行第六次的非美年度双边战略对话。美国方面表示，在对话上面双方将会再次重申对亚太以及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的承诺，两国还将会宣布在实施强化防卫合作协议上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以及该个协议将会如何支持美国帮助菲律宾军队现代化、发展海上安全以及区域监侦能力，和提供快速人道援助和灾难反应上面的努力。一个人权组织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下个星期访问古巴的期间向卡斯特罗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具体措施结束古巴国内有系统的压制行为。人权观察美洲部主任比曼科说，奥巴马总统传达的讯息必须有力而具体，否则这次的访问就留给古巴人民的记忆将会只是有关棒球的交流，而他们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受到压制。预计奥巴马将会和古巴主席卢尔卡斯特罗是一起观看一场棒球的表演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专家说，美国、日本和南韩已经处于北韩的核威胁之下。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北韩的2270号决议以及美韩进行联合军演之际，北韩不单止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并威胁再进行核弹试验以及试射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还下令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对包括南韩、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尽管美国一些人对北韩的核能力以及发出的威胁存有怀疑，但是一些研究北韩问题的顶级专家呼吁美国不要低估北韩的核能力，也不要忽视它所发出的威胁。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资深研究员克林纳认为，美日韩目前已经处于北韩的核威胁之下。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针对北韩究竟具备怎样的核能力，美国应该怎样应对北韩核威胁，以及是否应该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等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的。克林纳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有长达20年的工作经历，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南韩处的副处长，负责为美国总统及决策者提供有关朝鲜半岛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领导人的情报分析。他经常在美国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记者首先问到，美国的一些军事专家认为，北韩目前还未有研制出发射运载小型核弹头的远程导弹能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日前也表示，他们未有看到北韩显示具备将核武小型化并将它放到弹道导弹上的能力。尽管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北韩成功实现了核弹头的小型化、标准化和系列化，并公开了一个核弹头的模型。你认为美国是否低估了北韩的核能力呢？克林纳是这样回答的。
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和南韩官员作出互相矛盾的声明。我们看到美国和南韩官员说北韩具备核能力，其他的部分官员就说，我们不认为北韩拥有核能力， 又或者话美国仲未有睇到可信嘅证据，喺某种程度上呢个系一种否认嘅模式。咁对于决策者嚟讲，如果一个问题并冇突出嘅表现出嚟，佢哋就唔需要采取行动。就好似你可以唔需要理会喺你屋企门口游荡嘅罪犯，直到佢哋破门而入。而家政府内外嘅专家有否认北韩核能力嘅历史，佢哋首先系否认北韩拥有匹项目，然后又否认佢哋有铀项目，咁又否认北韩参与建造叙利亚嘅核反应堆。而家我哋又有人话，我哋唔能够确信北韩具有核武小型化能力。他们又在说北韩具备这一类的能力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他们这样讲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所以我在一年前左右写了一份报告，列出了我认为劳动中程弹道导弹已经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原因。如果你问一个南亚问题专家，巴基斯坦的高丽导弹是否具备核能力，他们百分之百确定，没有人会怀疑高丽导弹具备核能力。如果你问北韩问题专家，劳动导弹是否具备核能力呢？好多人会话我不认为这样。事实上最初的高丽导弹百分之百是在北韩制造，是劳动导弹运到巴基斯坦的，就好像伊朗的沙希三型导弹一样，是在北韩制造的劳动导弹，然后运到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当地游上了油漆，然后在阅兵仪式上亮相。巴基斯坦和伊朗最早亮相的导弹其实就是劳动导弹。前巴基斯坦核项目的负责人汉曾经讲过这个说话的。跟我们相比，北韩的核弹头简直就是艺术品。北韩的核科学家向我们展示了怎样用导弹去制造核弹头。但是还有人说我不认为劳动导弹具备核能力，但是高丽导弹就具备这种能力。还有就是一个国家会在进行核试验的两至七年内实现核武器的小型化，而北韩有十年的时间，但还有人不认为北韩有这类的能力。虽然信息都在那里，所以我认为有很多人否认他们具备核能力是出于一时的需要，又或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看到昨天北韩宣布他们不单止会再进行核试验，而且很可能是他们会设置一个重返大气层分载工具。这个是专家用来说北韩并不具备洲际弹道导弹能力，这个讲法是正确的最后一个障碍。如果他们成功测试了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我们会看到很多专家会改变他们的讲法，会说他们对北韩获得这个能力的时间比他们预期的快感到吃惊。
你认为中国是不是更加了解北韩的核能力呢？
这个很难讲，中国人经常会轻视北韩的核能力，他们有些不看起北韩，认为北韩不可能会发展到这个武器，这点是有一个嘲笑的意思，高高在上和偏见因素在里面。不过最近大约一年前，当美国专家说他们认为北韩有10至16枚核弹头的时候，中国科学家说北韩有20枚甚至更多。实际上中国专家估计高过美国专家的估计。
鉴于北韩所具备的能力，尤其是最近所显示出来的能力，美国应该怎样去应付啊？
Well, we certainly need to have our own defenses. So...
我们当然需要有我们以及我们盟友的防御措施，最显然的就是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它好过南韩目前以及将来几十年所拥有的能力。南韩自己研发的 LCM 远程地对空导弹至少还要花10年的时间，即使得到部署，它的能力也赶不上萨德系统。南韩亦需要将他们自己独立的大韩航空和导弹防御系统融入盟国的空中防御系统，就好像三个外场手试图接稳一个波的时候互相之间进行沟通，这样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目前就好像一个棒球赛，棒球教练向外场手说他们不需要互相通报，其实这些都是需要采取的步骤。而同时美国需要改变他们对国防部预算的灾难性削减，即使在预算自动削减开支之前，奥巴马政府就削减了482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自动削减开支又增加了5000亿美元的削减。目前由于没有钱，美国空军在全球范围的飞机当中，每3架当中就1架不能够起飞。我们有部分船舰在太平洋战区至少有2艘军舰，由于经费不足而无法起航。海军陆战队的训练也减少了，这个包括太平洋战区。 在美国军力下降的同时，我们的盟友以及他们的对手也都质疑美国的决心。著名的例子就是奥巴马向叙利亚划了一条红线，但没有人兑现。外界还有一种看法，即使在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美国有能力但并没有采取行动。不理正确与否，现在有美国的军力和决心都在下降的看法，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
鉴于北韩日益加强的核能力，以及它长期以来为美国带来的安全挑战，美国为什么不对北韩的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呢？
不理是对一枚在发射台上即将进行测试的导弹，第一话对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袭击，这个等于说是再次发起一场全面的韩战。而我所参与的政府以及其他方面的战争沙盘推演当中，盟军最后是会赢的，但代价是几十万的人员伤亡以及几万亿美元的经济破坏，所以没有人会在不必要的情况之下发动这场战争。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泥沼的一边，想要到泥沼的另一边，那里有和平统一，所有的北韩人都在自由和民主理念之下幸福的生活，但并没有人想要陷入泥沼当中，因为我们不知道陷入泥沼的后果会是什么，我们又不知道那个泥沼里面有什么的危险。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日本外务省最近发表了2015年度 ODA 海外开发援助白皮书，讲明了2014年日本对外实施援助的成绩，和基于去年内阁决定对外援助基本方针开发协力大纲所留下的课题。这个每年公布的白皮书，今年令日本内外传媒聚焦的是，日本政府首次讲明日本的海上要道位置处于长年援助的东盟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外务省发表的2015年对外援助 ODA 白皮书的卷头语这样写，现在国际社会上没有一国能够单独确保本国和平与繁荣，在与民间企业、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 NGO 为首的各种国际活动提携中，发挥住解决发展中国家开发课题和维持成长的重要作用。日本基于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立场，为了加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定以及繁荣基础，更积极的推进开发合作，同时通过与国际社会各主体构筑坚固而且建设性的关系，纠集力量面对开发课题。他指称日本的努力既是为了构筑和平、安定、繁荣的国际社会，亦是确保日本本身富裕、和平社会继续发展的利益，其中 ODA 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日本政府1954年起对海外发展中国家实施 ODA， 援助项目包括构筑和平、维持统治、推进基本人权、人道支援等方面，原则是顾全球环保与开发，回避军事用途及回避助长国际纷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定等。援助方式包括无偿资金援助、日元低息贷款、技术援助、自然灾害紧急援助、资金援助与技术援助之间，存在住提供的资金由走出海外的日企来建设，最终造福当地的事实关系。这个是199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萧条后，国民容许庞大的 ODA 继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日本19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前， ODA 实际上是对日本二战期间侵略过的周边受害国实施战争赔偿的主要手段。最早实施的对象国是缅甸，随后是菲律宾、印尼等亚洲为主的国家。日本经济发展后，尤其近年 ODA 遍及世界各地。2015年白皮书记载，已毕业的援助对象名单只有南韩、新加坡、文莱、香港、台湾、澳门。日本实施 ODA 累积金额最多援助国是中国。1972年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为了尽快改换接近美国为首的西方外交路线来对抗苏联，与民风接触先登中国大门的日本迅速建交，放弃要求战争赔偿权。 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本来就有意以援助方式来补偿中国的日本，迅速支持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开始推行的改革开放路线，1979年开始提供建设基础设施所需要的 ODA。 2009年中国围绕钓鱼岛，即是日本称的尖阁诸岛主权纠纷，两国在东中国海撞船，爆发了重大的外交纠纷，日本国内舆论高声谴责中国本身已经开始援助东南亚、非洲等国事，日本政府仲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余味与外交软弱，于是日本民主党政权宣布停止对中国实施了30年的 ODA 新项目。2009年以后至今，日本对中国实施 ODA 都是执行2009年以前既定的计划。到2009年为止，日本对中国低息贷款额累积至3.3165万亿日元。即是大约293亿美元，无偿资金援助到2013年为止，累积至1572亿日元，即是大约14亿美元。技术援助到2013年为止，累积至1817亿日元，即是大约16亿美元。这次发表的2015年 ODA 白皮书记载，2014年日本对中国贷款是1.23亿美元，无偿资金援助是332万美元，技术援助是1569万美元。白皮书说明1979年以后，虽然实施作为日中关系支柱之一的 ODA， 但是基于中国在包括经济、技术在内的各方面很大变化，占 ODA 最大比率的日元贷款以及一般无偿资金援助已经结束了新项目。到现在为止，日本的支援不单止为中国经济的安定发展做出贡献，而且对亚太地区安定、对改善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环境和日中民间经济关系进展提供巨大贡献。白皮书还说明，现在以及今后选择对中国实施既定 ODA 项目的具体方案。现在对中国实施的 ODA 是直接影响日本国民生活的越境公害、感染症、食品安全等真有必要合作的方面提供技术合作等，以及对中国草根民众安全实施无偿资金援助等相当有限的方面。此外，对中国大部分的技术援助都是分阶段实施双方适当分担费用的方法。几乎与停止对中国 ODA 新项目的同时，日本更致力对东盟的援助。白皮书列出2014年日本对东亚援助金额表中，最大援助国是越南，其他依次序是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中国、柬埔寨、蒙古、老挝、马来西亚、东帝汶。白皮书说明，日本援助东盟是基于东盟各国在日本海上要道位置的同时，很多日本企业活动等亦与他们缔结强大经济关系，政治经济两方面对日本来讲都是极为重要的地区。东盟2015年以构筑共同体为最大目标，加强地区内互补和缩细发展悬殊。日本基于配合东盟这些方面，以加强互补性和缩细悬殊为主，实施着 ODA 来支援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法制、海洋安全、防灾、保健医疗、构筑和平等。白皮书还说，日本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支援制定制度和培养人才、振兴贸易和激发民间投资等，令 ODA 与贸易、投资相结合，推进开发合作，对东亚地区醒目的经济成长做出贡献。现在基于共有的价值观，以进一步加深地区内合作与统一，推进互相理解，来维持安定为目标。以此至今为止存在与建设基础设施并行的防灾、环保和气候变化、法制，日本与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既有紧密的关系，这个地区的安定与发展亦极大影响日本的安全与繁荣。基于这种考虑，日本一边应对东亚各国的多样化经济社会状况，一边采取必要的合作内容变化，来采取开发合作活动。2012年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反日运动，2013年日本企业的中国工厂遭遇加薪罢工潮后，2013年起日本对中国投资不断减少，日企关闭中国工厂搬迁到成本比中国低，民众不反日的东盟国家去形成潮流。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旗下的贸易振兴机构理事长石毛博行说，对大部分投资中国的日本企业来讲，中国政治和经济都存在很多风险。日本对东盟的 ODA 原来是基于战后补偿性质，由此逐渐建立战后稳定和友好的关系。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日本与东盟各国构筑半世纪的稳健关系进入21世纪后面临中国较劲，中国在东盟争夺影响力。近年随着中国军事崛起，寻求海洋权益扩张，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主权纠纷再起，菲律宾、越南等高调寻求美国、日本国防合作，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低调欢迎美日力量平衡东盟地区和平共干。不过与中国主权纠纷较少或者经济上更依赖中国的柬埔寨、老挝等国，希望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降民主化的缅甸亦展示靠拢中国的动向。东京财团高级研究员陈宝谦说，东南亚地区海域不单止是亚洲主要国家支撑经济的双船要道，而且是连结南中国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要塞。这个海域本来就存在周边各国和地区之间的主权纠纷，并且没有确立安全保障状况。随着中国崛起，中国与东盟的经济悬殊扩大，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东盟高出超过三倍。东京财团按各国现在发展速度预测，到203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单止依旧比东盟高三倍，而且超过美国，并且会成为日本的四倍。而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则预测，到2025年，中国国防费不单止可能是日本的九倍、东盟的五倍以上，而且美中国防费可能接近，到2030年，美国亦可能无力抗衡中国。申宝认为，维持东南亚地区海域安全最好的出路是培育东盟壮大国防能力。他说，日本可做的有三方面，第一是加强与东南亚各国联合军演或者军训，第二是提供东南亚各国加强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和技术，这个主要就是政府善用 ODA 促进日本企业协助东南亚国家提升国力，第三是向东南亚国家出售防卫装备。去年起，日本政府对东盟确实积极的推动上述三方面行动，实施了62年的 ODA 从赔偿、补偿性质到协助日企顺利拓展海外市场的目的，可能正在加入越来越鲜明的防卫战略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美国高校抱怨说，中国留学生因为语言和文化障碍，不单止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而且还成为教学负担。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报道，美国高校为了增加收入，大量招收国际留学生，其中中国学生的比例最大。据美国非牟利组织国际教育学院统计，去年美国全球招收了975,000名学生，大约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这个似乎是一个双赢的格局。中国学生得到他们想要的美国文凭，而美国高校收取他们的学费。一个留学生的学费是美国本州学生的两到三倍。但是《华尔街日报》3月17号报道，美国大学在录取中国学生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质量，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快速涌入超过了美国大学的吸收能力。纽约大学中国历史教授瑞贝卡·卡尔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不得不为中国学生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这个为他的教学造成了负担。他说，很多中国学生完全没有做好留学的准备，他们几乎不知道怎样去分析，很难完成分析思考和写作的基本要求。不少教授都说，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一是就一言不发，一是提问的时候语言表达不清，不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些什么。而中国留学生也都觉得学习吃力，而且有些教授对他们的提问不耐烦。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学生也都对留学经历感到失望的。例如俄勒冈州立大学一位来自北京的25岁女学生说，她选修的会计课上有11个中国留学生，只有4名美国学生。他说，他不想来到美国之后还是跟中国同学一起上堂。报道说，俄勒冈州立大学4年里面外国留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这个大学的商学院会计硕士学位是中国学生最集中的专业之一，中国学生人数超过美国学生。一位教授担忧地说，他是要坚持原来的教学目标，定是进行修改呢，以便更好地适应中国学生呢？ 一啲大学正考虑紧提高录取标准嘅，确保学生嘅听同埋讲嘅语言能力可以参与课堂讨论。但系咁样做亦都有利有弊嘅，有啲大学将托福分数从80分提高到100分之后，国际学生嘅入学率下降咗1/4。《华尔街日报》嘅呢篇报道仲指出，一啲有钱嘅中国留学生住喺父母专门为佢哋留学而买嘅豪宅里边，揸住宝马、林宝坚尼等豪华汽车呼啸而过，既唔能够融入美国社会，亦都引起其他中国留学生不满，独自成为一个群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国会法案已扩大直系亲属范围，允许同性伴侣移民。欧盟与土耳其商讨移民协议。南韩外交部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向日本提出抗议。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几位民主党议员推出新的移民改革法案，内容包括扩大直系亲属范围以及允许美国人的同性婚姻伴侣移民美国。众议院一批民主党议员17号推出的新的移民改革法案家庭团聚法。法案发起人麦克本田议员说，目前由于移民案件积压造成440万人无法同亲人团聚，因此这项法案将会消除造成签证丢失以及是机会丧失的官僚程序。土耳其总理达姆特奥卢表示，来到土耳其的欧盟寻求避难的移民潮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人道主义的价值的问题。他在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和欧盟领导人会面之前发表上述的评论。这次的会面双方都制定一项协议，将数万名的移民从欧洲转往土耳其。在一项遭到人权拥护者是批评的协议当中，欧盟预计将会承诺土耳其可以在申根区免签证旅行，以及是加速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进程。南韩外交部星期五召见日本驻韩外交官员，并且就日本政府批准高中教科书将两国争议地区表述为日本领土表示抗议。据美联社报道说，南韩外交部3月18日召见了日本驻韩公使铃木寿生，抗议日本政府批准高中历史教科教材将韩日两国长期存在的有争议的小岛、独岛、日本称的竹岛表述为日本领土。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对日本政府这个的举动提出强烈的谴责。他表示，基于历史、地理以及国际法，独岛都是南韩的固有领土，并且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对教科书当中的相关内容予以更正。一架属于北约领导的军队的直升机星期五在南阿富汗迫航，但是一位美国发言人就表示，机上面所有人员都已经是平安无恙，没有人伤亡。塔利班声称击落了这一架直升机的讲法并不属实。事件发生在不安定的克尔曼德省，他的下属14个区当中有很多都是在塔利班叛乱分子的控制之中。这个地区最近几个星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有关官员表示，那些卷入了对医生无国界在阿富汗开设的一所医院进行了半个小时的空袭的美军人员已经或者是将会受到处罚。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赖德上校说，那些卷入了这宗事件最深的个人已经是被停职并且被提请接受行政处分。有关的处罚未有公开宣布，但是据报有关处罚包括书面训诫，这种训诫可能会影响那些人在今后的升职机会。前巴基斯坦军政府领导人穆斯拉夫在旅行禁令解除之后离开了巴基斯坦。穆斯拉夫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以及其他的罪行。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命令政府撤销对前总统穆斯拉夫的旅行禁令。穆斯拉夫星期五凌晨坐飞机是前往迪拜，预计他将会在国外治疗他所讲的一种10年之久的疾病。穆沙拉夫承诺返回巴基斯坦接受对他提出的所有指控。
沙特阿拉伯表示将会结束在也门的主要作战行动。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在一年前对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发动空袭。沙特军方一名训练人星期四对美联社表示，该个联盟将会继续对也门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并且帮助建立一支军队。这名训练人说，联盟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并且具有凝聚力的政府，拥有一支能够打击恐怖主义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执法的军队和安全部队。他还说，联军部队的一小部分会留在当地训练也门的士兵。而白宫对沙特的声明表示欢迎，并且是补充说，也门问题迫切需要政治解决。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在2014年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受到国际承认的黑总统领导的政府是逃亡到沙特阿拉伯之后返回南部港口城市阿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军方官员说应该将更多的海军资源移往太平洋岸。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17号召开听证会，就2017年财政年度海军预算、美国海军当前战备情况和未来目标进行讨论。出席作证的美国海军高官说，就目前防务形势来看，美国主要的军事威胁都集中在亚太地区，因此他建议维持亚太再平衡的政策对美国军事安全至关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米歇尔·霍华德上将说，国防部目前面临的五大全球挑战当中，中国是已有的挑战，俄罗斯、北韩、伊朗和各地的暴力活动是新出现的挑战。如果说这个是五个新挑战的话，有四个都在太平洋地区。人时时忘记俄罗斯，忘记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忘记美国对俄罗斯的核威胁等。他们现在正在将最新的反舰弹道导弹调往太平洋地区。因此维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将 60% 的装备和新的作战能力调往美国西岸或者更远的地方是很重要。来自关岛的民主党众议员博达尤说，战备能力是他这几个月以来不断听到的关键字。他了解具备完整而且坚实的战略才能够使海军发挥最大的作战能力。不过对于目前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所拥有的资源，他表示担心。他说，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维修能力感到担心，包括干船澳系统等等。他认为这方面能力不足，海军亦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来支持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舰队。博达尤议员还强调，调整对海军的投资并将资源注入西太平洋地区是美国防务政策的重要方向。美国海军作战部副部长霍华德上将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他说，过去几年来由于预算短缺以及前几年的削减预算开支政策，美国海军的维修、人员评估、训练和战备能力受到严重挑战。霍华德上将在听证会上的共同声明中还提到，美军各战区司令部目前仍然十分需要海军的战备支援，海军亦参与了美军在全球各地的不同任务。今年夏天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将派出斯坦尼斯号航母特运舰队参加，这个自从2009年以来美国海军首次派出航母战斗群到太平洋司令部参加行动。而同时美国陆军参谋长米利在另外一场听证会上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说，美国军方将资源集中使用于中东地区的反恐以及打击反叛行动，因此他担心一旦世界其他地区爆发冲突，将无法为一场更高端的战争进行计划和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竞选集会发生暴力冲突，总统参选人川普的支持率一路领先。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这些事不禁令人疑惑，美国民主究竟出了什么事呢？中国官方传媒亦都发表社论，对美国大选嘲弄一番。 称共和党总统领跑者川普是弄假成真的民粹主义偶像。有观察人士说，美国民主政治正经历一次重大考验，但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川普现象反映正是民主的一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共和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川普原本计划3月11日晚在芝加哥举行的竞选集会，但是由于发生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竞选活动被迫取消。在这个之前，川普的各种竞选言论亦都令很多人大跌眼镜，挑战美国主流观念的底线，比如称墨西哥裔是强奸犯，主张在美墨边境建一道墙，暂时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等等。川普的这种不按常理的竞选方式，却为他赢得了大批的支持者，使他在党内初选中一路领先。共和党资深人士为了追击川普的势头，更是掀起倒普运动。川普现象亦都使不少美国人自己对本国的民主政治感到担忧。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弗利达·吉提斯3月8日在 CNN 上发表评论文章说，不幸的是，正如这一场竞选所展示的，民主似乎是一场公开的煽动操纵选民的行为。这类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他说，如果川普当选总统，这样美国的民主结构将会经受考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3月14日的一篇社论开头说，选民在川普竞选会上发生的冲突，通常是发展中社会大选时的表现。如今美国的选举亦都出现火药味十足的群众斗群众，非常有冲击力。文章说，墨索里尼和希特拉亦都是通过选举上台，而现在川普这种种族主义者正在美国政坛崛起。虽然他很可能只是一场虚惊，但是他所产生的影响力表明美国生病了。这一场病既是大量显示矛盾的积劳成疾，亦都是体制性基因隐患被激活所致。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环球时报是在利用川普现象批评民主制。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评论说，民主确实不是最完善的体制，但是就好像丘吉尔名言所说，跟其他所有体制相比，民主还是最好的。夏明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对了，就说民主了，你说如果他有什么问题，那么他的问题如果从那个精英角度来说，那么就是民主他经常不可能反映出这个最好的这个智慧和最高的判断。
夏明说，民主你讲他有什么问题，从精英角度来讲，就是他经常不反映出最好的智慧和最好的判断。有些人就用哲学王的观念来反对民主，但是哲学王是不存在的。夏明还指出，民主是一种治理方式，它并不是要解决社会所有方面的问题，而是能够使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和阶级将自身的利益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夏明认为，川普的一些言论和做法是反民主的，但是川普确实提出了美国社会中的很多问题，而且川普现象就是有很多白人基层民众支持他，反映的正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不是民主失灵。他继续说，
我觉得不是说那个川普了，那么会制造出这种种族问题，或者就是那个各种社会冲突，而是他呢，就是说反映了这种社会冲突。那么他呢，作为代言人呢，
夏明话，川普反映咗美国嘅社会冲突，佢作为代言人，使到呢一种冲突能够喺公共场合，喺总统大选中得到辩论。美国人可以通过呢一种嘅辩论，重新审视自己嘅价值观，同时重新认识各个族裔之间嘅关系。美国实际上是通过这一种的动态的辩论冲突过程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认同。夏明说，反观中国，中国却是完全通过压抑的方式来打击任何不同的观点。弗利达·吉提斯在专栏文章中说，虽然民主制度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没有一个政治制度能够好像真正的民主这样进行反思和改革。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国际军事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禄亦都咁样认为，他对美国之音话：
American system has been very resilient, and this actually demonstrates a safe mechanism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disappointment with policy.
何天禄话：美国嘅制度非常具有弹性，而呢个正系提供咗一种安全机制，使民众能够表达对政策嘅不满，并且要求改革。 夏明说，民主在这种动态的修复过程中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它没有造成国家的崩溃，没有出现人口的大规模死亡，亦都没有出现好像中国的维稳政策所带来的那种万马齐喑的结果。他最后说，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就是说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认为人最终要追求的就是人的个人的最终的解放，那么也就是人的最根本的个人自由。
夏明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人追求的就是人最终的解放，亦都就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由，只有民主体制是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最佳体制。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在台湾新政府即将上任之前，中国与台湾前非洲邦交国家冈比亚恢复邦交，被一些人认为是北京对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发出警告，如果不接受北京的政治条件，就会面临台海两岸接住下来的外交战。对于中国不断对蔡英文升高施压力度，专家认为北京正在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必须有相应的对策，不能够允许台海现状由北京来到定义。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民进党的蔡英文在选举中胜出对美国是一个正面发展，他对中国强硬，对美国友善，在美中未来长期竞争的前景之下，台湾是美国亚太布局的机会。他建议奥巴马政府派出一个高级别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团参加蔡英文就职典礼。曾经在中国居住一年、台湾居住五年的易思安，16号在华盛顿新智库台美关系研究中心成立后举行的第一个研讨会中指出，目前台海的现实情况是两岸有两个合法政府、两个国家，但北京不接受这个现实，而且还在加速军备扩张，如果美国不尽快做出应对措施，就会由北京去定义台海的现状。他说，
Beijing trying to define the status quo. Beijing trying to define,
他说，现在已经看到北京在试图改变现状，北京试图为美国和台湾定义游戏规则。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认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并且要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被动的去接受它。美国必须想出一个策略，想出美国自己的定义，想出美国对台海现状的共识和理解，而且必须赶快来做这件事。一向主张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清晰、放弃战略暧昧做法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战略暧昧，中国会认为只要拥有足够的导弹和潜艇，再利用美国厌战、不愿意再卷入更多海外冲突的心理，认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国最终还是会退却或者妥协的，这将会是一个严重的误判。目前在台美关系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博斯科说，他说，以他自己在政府内外的经验来讲，他认为这将会是一个严重的误判。他认为美国会防卫台湾，但是只要中国不相信，就会有某种冒进的行为，尤其是为了服务他的民族主义目的的风险存在。曾经在马英九政府担任过行政院长，目前是美国史丹福大学访问学者的江宜华说，台海两岸对现状的定义有所不同，美中台三方都需要面对这个事实，并调整自己的立场，寻求新的共同理解，但能否承认这个事实对三方来讲都是一个挑战。他希望台湾新政府上台之后，不要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要珍惜并强化美台之间的连结。台美关系研究中心是一个新成立、以美台关系政策为主要研究目标的智库，2015年5月在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及华盛顿特区的台湾侨界社团、商会及学者共同商议之后组成的。他的简介指出，该中心是大华府地区392个智库中唯一 以台美关系为研究中心，并致力提升台美意识的特有平台。台美关系研究中心董事和成员包括了黄燕仪、白月珠、毛和仪、黄东辉及黄福权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中国在上个星期四3月10号开始实施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为当局收紧网络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审查权。管理规定还有助杜绝法律漏洞形成的好处，这些法律漏洞令到印刷出版商无法利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黄丽玲的报道。
分析人士警告说，这些新规涉及面太广，在扼杀数字领域的创新特质的同时，任何专制性的强行执行都会对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新兴产业的前景非常不利。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说，在典型的中国方式里面，监管部门在怎样实施这些法规方面有很多的考虑。罗伯特·阿特金森说，他认为中国到头来会使用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阿特金森跟着说，新的管理规定非常笼统，任何和数字内容相关的产业都将会受到影响。其中中国的手机游戏行业现在就将受到中国审查人员的监管。手机游戏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去年的产值估计有80亿美元。游戏专家、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兼教授郭文琪说，中国还未有要求手机游戏的运营商在每一项产品发布之前拿到批准文号，这里存在灰色地带。郭文琪说，他认为新宣布的规定会堵住手机游戏的漏洞。但是熟悉中国游戏业知识产权案例的朱俊超律师就说，中国有关当局还未有追踪个别的企业，而是可能对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或者是谷歌公司的 Google Play 商店等数字发行平台施加压力，因为数字发行平台对放在网上的所有产品有最终控制权。据报道，谷歌的 Google Play 计划今年打入中国市场。对于审查和网络攻击的担忧，迫使谷歌2011年退出中国市场，因此中国市场没有 Google Play 商店。不过这个并没有挡住手机游戏市场的发展，中国单是独立的安卓应用商店就有200多家。朱俊超说，苹果应用商店在游戏业有巨大的影响力，当然中国不希望这个平台经营游戏，因为中国政府没有控制权。朱俊超说，他相信政府肯定会设法得到控制权。在怎样管理流量方面，朱律师说，他认为政府将与苹果的应用商店磋商，依照新规，苹果应用商店应该被要求申请营业执照。虽然有人认为属于苹果公司的这个发行平台不在网络发行服务商的类别里面，苹果应用商店应该属于提供音像娱乐服务的跨界运营商。依照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曾经承诺不进行限制，同时社交媒体上亦都将面临类似的间接控制，例如管控不受中国当局喜欢的网上言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官员最近对国营媒体说，新的管理规则不涵盖自媒体，亦都就是在互联网发表观点的个人、组织和企业。但是没有透露姓名的这位官员说，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现在将必须要拿到营业执照。虽然有官方讲明，朱律师表示仍然存在当局将控制延伸到自媒体的余地。朱律师说，他认为不能够排除新规将来可能适用于自媒体的可能性，因为其中的条款没有明确的排除自媒体。总之新规缺乏明确性，为当局今后的执法创造了模棱两可的解释空间。这个使很多外国公司担心，这些公司基本被禁止在获得中国的批准之前发行网上内容。如果他们打算这样做，延迟获得批准将会严重伤害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目前由面书公司拥有的三星公司或者索尼等虚拟现实系统运营商，据报道推迟了产品在中国发行。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北京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最近在叙利亚实行停止敌对行动的一个目标，是向被围困叙利亚城市和村庄的人送去急需的救援。那里的食物以及医药供应都被切断，在其中的一些地方，这种情况已经历时数月甚至数年。2月26号，联合国安理会一次通过了2268号决议，支持停止敌对行动，并重申安理会呼吁各方立即允许人道救援组织迅速、安全和不受阻碍的通过最直接的路线前往叙利亚各地，并立即允许向急需援助的人获得人道救援。联合国的目标是在3月底使170万有需要的叙利亚人获得援助物资。从2月27号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生效以来，冲突在大范围停止，虽然不太稳定，很多急需的救援的人得到了大量的援助，但是还有人道物资车队迟迟不能够上路。在华盛顿，克里国务卿和德国外长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对有关阿萨德政权继续在度提供必要便利方面百般拖延的消息表示担忧。克里国务卿说，很多援助本来可以运送得更快。美国呼吁，如果可能，阿萨德政权至少在停止敌对行动期间应该尽力显示对协议的尊重。克里国务卿说，叙利亚军队和官员仲从政府已经批准上路的救援车队里面拿走援助物资。他说，他们将手伸向救援物资，将药品和其他的物品拿出来，据为己有，这个不是运送救援的目标。现在的障碍必须清除，美国呼吁俄罗斯和伊朗尽全力向他们的追随者展明利害关系。克里国务卿说，归根结底，现在何去何从关系到能否捉住结束正在毁灭叙利亚的无穷战争和流血的机会，能否遵循在维也纳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协议，通过外交途径逐步建立一个稳定、统一、完整、包容所有教派的叙利亚，一个由人民决定未来的叙利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在听日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还会有建国史话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